那我们今天要从启示录的十四章的下半开始讲啊。如果弟兄姐妹不介意，照我自己个人的分段呢，就是从约翰吃了小卷，对多国多方多民多王再发预言以后的第二集下半啊，天甩进化大红龙那一连串精彩的情节之后，我们看见这里记了很多天上发生的事情，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间奏，也可以把它当成接续第二集第三集上半的开始啊。那这个第三集上半的话呢，都是讲天上的事情了。第十四章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哎，注意到没有，这里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耶。虽然就着圣经来讲我们很熟悉这个名字，可是在启示录里边它却是头一次出现。什么？巴比伦，不但是巴比伦，而且是巴比伦大城。这个巴比伦大城倾倒了，这巴比伦大城是什么东西啊？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这城里的居民是谁啊？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换句话说呢，所谓巴比伦的大城倾倒，就是在其中居住的这些人与他一同受审判，那个审判就是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并且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啊，直到永永远远。那里边拜兽和兽像并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然后圣经再说，与这些人不同的是谁？是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仍然是从第二集的开头就与大红龙征战的那一批所谓那妇人其余的儿女，也就是我们。所以为什么把这个第二位天使归到第三集里边去呢？这是科技动漫片一个新的角色啊，但是已经不是我们所不认识的东西，像什么大红龙啊、海兽、陆兽啊，而是他们的工作已经制服了各国各方各民以后从这个世界里面生出来的一个东西，被称为大巴比伦。在第二季的最后，天使已经告诉约翰了，那个兽的数目就是人的数目，人和兽已经合而为一了，没有区别了。神从前怎么样住在他的子民中间，这个大红龙啊、撒旦魔鬼啊，照样住在这个大巴比伦居民的里面。这是启示录上我们看见末世最终的状况。正如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所说的，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屋里空闲，打扫干净，装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主耶稣举的例子是污鬼离了人身，他在讲的实际上是一个末后的世代。为什么是七个？启示录这里不明明的讲吗？有七个头，上面写着七个亵渎的名号。为什么是离了人身再回来？那伯拉大河四个鬼灵不是不曾经被捆绑，只是到了末后的日子要释放出来。那天上的大红龙不是不曾被摔在地上，但是神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他迷惑普天下的工作，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的工作，叫全地的人都拜那兽的工作，至终要成功，其结果就是这个所谓的大巴比伦城。那读到这里，我们稍微停下来想一想啊， 你如果住在美国，尤其是美国，这里有相当多的基督徒，他们相信到了末世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敌基督的人物起来，这个人解决了世界上一切的问题，组织了一个权力的政府，会要求所有的人在额上印一个号码，或者在手上有一个所谓的 barcode， 就是你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扫描的那个数字，并且这样的说法渐渐演变为他会要求你接种某一种的东西，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所谓兽的数字啊安装在你的身上了。比如说新冠疫苗千万不可以打，那你问他说这种奇怪的说法哪来的呢？啊，他会告诉你启示录来的。好吧，我们也是读启示录，他也是读启示录，他读出来的东西和我们完全不一样。那还有一些的美国人呢，他们是认定了主来以前会有一个所谓的教会大复兴，福音大复兴。这奇怪，我们读到现在也没看见这个事儿。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大巴比伦，是神任凭那个兽，不管是第一代的海兽，还是第二代的地，还是第二代的地兽，任凭他们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了，任凭那个大红龙借着这两头兽来迷惑普天下的人。到了世界末了，上次已经说了，大红龙的能力作为权柄要融入世界每一个角落，让兽的数目变成人的数目，人的数目就是兽的数目，这个人与兽的综合体叫做大巴比伦，而这个大巴比伦神要审判他。他们所说的这个福音大复兴，我真的不知道他从哪儿读出来的，至少在启示录里面找不到。这个世界的走向，这个至终对大巴比伦的审判，这样一个流程，主耶稣在天国的比喻里面也曾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了，就是接在那个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所住进的那个邪恶的世代之后，马太十三章所讲的33节说，天国好像面教，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面，只等全团都发起来。又说到了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会将稗子号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个所谓世界的末了，就是启示录这里第三集啊开场的时候，当神宣判要审判大巴比伦以后，他不但说那些额上手上受了兽印记的人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中受痛苦啊，而且受痛苦的烟往上冒，是直到永永远远。而且约翰说，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天使有声音说，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了，而且是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闸。但是这里的文体也是一样，它分成好几个小段，每一个小段都是完整的。把巴比伦倾倒了，那些有兽印兽像的人被丢在火与硫磺之中，而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这是一个段落。又一个段落平行的，从另一个角度来形容它，就是有一片白云，有天使，有镰刀，收取地上的葡萄。还有一个段落呢，到了15章，我又看见在天上有一项大而且奇，有七个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这也是一个平行的段落，不是说那个镰刀丢在地上，庄稼已经收完了，然后又有所谓的七灾。不，这个七灾也是讲前面的事情一样的。这里边也分成两批人，约翰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 并有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同时呢，神的大怒要在这七灾中发尽了，在地上啊，要等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直到那时候没有人能够进殿。这是不是表示在这个末了的时候，神的愤怒要在地上发尽的时候，这福音已经传不出去了呢？这这里还没说，也许等一下会讲。那这个段落以及所讲的七碗的灾一碗一碗倒在地上啊，就是第三集的前半了，有比较仔细的情节写在第十六章里。再说这些情节就叫做大巴比伦倾倒了，这些情节就叫做金镰刀丢在地上。就好像刚才主耶稣讲天国的比喻，那个麦子败子直到收割的比喻，那百种里最小的长成最大的大树，飞鸟宿在它枝上，还有呢妇人放面酵在三斗面里面时，全团都发起来，都在讲一样的事情，是平行的。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把捞上来的东西分别出来，一样嘛，不是一个比喻接在一个比喻的后边，而是用不一样的观察，不一样的角度来讲同样的事情。这是主耶稣比喻的结构，也是启示录的文体啊。不是说福音传到末后啊，世界上出来一个披着日头月亮的妇人，被大红龙追到地上，大红龙以后呢，第一头兽过了有第二头兽，第二头兽过了以后呢，有个大巴比伦，那我们还早的，连那个妇人都还没看见。不，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平行的。现在讲审判巴比伦，大巴比伦城倾倒了，就是巴碗，就是受的国黑暗啊。那在这个七碗的灾里边，的确他是说了，那个灾无论多大，在地上的人仍不悔改，仍然继续亵渎神。到了第五位天使，把碗就直接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底下又为我们透露了一线天机啊，为什么河水干了呢？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先别急着想着是不是俄国、中国和北朝鲜啊，因为圣经自己解释了，你不要乱解释。这个众王的背后其实是什么？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其事，出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大红龙、海兽和地兽这时候被称为什么？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他们所出来的话，他们心里面所充满的污秽，已经成了普天下众王的能源，以至于普天下的众王没有例外啊，无论你是中国王是美国王，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那这里的白种人老美啊，又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思想，也许他们是看球看多了，他总觉得呢，这到末日所谓的大战的时候啊，有两个球队，我要选那个对的球队。比如说美国是正义的，俄国、北朝鲜呢啊，现在尤其加上中国呢，是属鬼魔的，那以色列呢是属神的，阿拉伯人呢信伊斯兰的呢是属魔鬼的。所以在这个末日大征战的时候啊，两军聚集之时，我们一定要选定球队，这样才是站在主的一边。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不是说世上的众王分成两队啊，而是说那三个鬼魔就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只有一个球队，这个球队呢是跟神打仗的。这场战争叫做哈米吉多顿，不是美国、以色列一个队用坦克车和俄国、伊朗、中国、北朝鲜、亚拉伯对抗，不是，他们是与神征战。那你说在这里边我们怎么办呢？你一定要到圣经里面找答案。偏偏就在这里，明明讲的是这个征战，突然插了一句话：看哪、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就这么一句，弟兄姐妹，够不够你用？够不够我用？在这样的征战之中，你要知道你没有球队，你是被神摆在这样一个大征战里面受试验，怎么试验你？ 你需要干什么？不是站边，而是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别人掳掠，你也掳掠；别人用刀，你也用刀，那个叫羞耻。别人在这个世界上抢大红龙的能力、座位、权柄，你也去抢这个能力、座位、权柄，还以为这样就能够打败大红龙，那个叫做羞耻，那个叫做不认识主。你只能警醒看守你的衣服，你的衣服是什么？你只有一件衣服，披戴主耶稣。他在世上如何，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也如何。诗篇第二篇不是已经说了吗？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最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是谁？是哪一个国啊？不是外邦，也不是万民啊，根本就是以色列带头。主耶稣也没有球队，没有体恤他的，没有明白的，他就这样孤孤单单的上了十字架。但是也就是这样，他打破了魔鬼的头，他在锡安山上被立为神的君。这个就是他的铁杖打破了列国，如同打破咬浆的瓦器。在这个哈米基多顿大战里面，我们应当怎么样？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他的怒气快要发作，什么时候发作的？到最后的七晚，在启示录里面，神的愤怒要在这里头发尽了。在这样的征战里面，怎么投靠他？如果你认定了投靠他，这个征战是让美国再强大起来，是无条件的挺以色列，是不要接种疫苗，是只相信世上流传的一切阴谋论，不好好的读启示录，不好好的读圣经，从圣经中寻找自己的榜样与答案，那你就是把自己的儿女和你的教会带入一个极危险的地步。你要小心呐、啊，要听见主在这里所说的话。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看呐、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然后第七位天使就出来，把碗倒在空中，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意思就是说，比那个洪水的时候，大渊的泉源崩裂了那个地震还要大。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袍子从天落在人身上。哎，结果怎么样啊？讲到最后，人还在亵渎神。但这是不是一个结束了？是结束了。这第三集上啊，至少有四个平行的段落。再说一遍，一个是天使宣布巴比伦要倒塌了，有兽像和兽印在额上的，在火与硫磺中受痛苦。那个时候，神也宣布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第二个段落就像主耶稣的比喻一样，有天使，有金镰刀，有收割。第三个段落，那玻璃海上得胜的人唱神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同时呢，有掌管末了七灾的七位天使出来，神的大怒要在这七灾中发尽了。第四个段落是讲这七灾怎么样结束了这个世界。第三集的上，第三集的名字叫做倾倒巴比伦，包括了宣判、收割、哈米吉多论、末了的七灾，这个世界大大的崩裂倒塌，但是人仍然不悔改，人仍然亵渎神。但是启示录里面老约翰看的科幻大意象一集接一集讲完了没有？没有讲完。 这个第三集呢，一共有分成三段，还有中，还有下，他们也是和前面平行的。他不是在七灾都完了以后又出现的事情，不是，他是启示录第十七章关于大巴比伦的特写。究竟这个大巴比伦从何而来，它怎么回事，这里有更详细的交代。我从它为第三集的中集，往后呢还有第三集的下集。十七章第一节，拿七碗的七个天使中有一位就来对约翰说了，你到我这里来，我要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受的刑罚指给你看。世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行淫这个字是主耶稣对教会七封信里面常常用的，用来责备他们。然后呢在什么地方出现呢？就是前面当天使，当第二位天使宣告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的时候，他对巴比伦大城的形容，那个巴比伦大城是什么？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那到这里呢，到了第三集的下半呢，他要更仔细的对我们交代这件事情。他先形容他为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为什么说是坐在众水上？这个众水何止？就是地上的君王，地上的人都与他行淫，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然后到了十七章第三节，圣经说老约翰就被圣灵感动啊，天使把他带到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旷野。旷野里面有谁呢？我就看见一个女人，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啊？你说是啊，当初天上显出大异象来，是有这样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后来呢，神赐给她翅膀，送她到旷野去躲避那大红龙。但是这里说的是个女人，那是个妇人。弟兄姐妹，这只是中文的翻译啊。启示录十二章所讲的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根本就是有一个女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只因为她要生产，所以中文翻成妇人。整个十二章称她为妇人，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女人一模一样的。本来是在旷野里，本来是神为她预备地方可以躲避那龙的。此时此刻约翰所看见的却不只是原来那个女人，而是什么？那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看懂了没有啊，弟兄姐妹？圣经这样写，他试着要告诉我们什么？谁有七头十脚？十脚七头啊，不是那从天上摔下来的大红龙，不是后来那个从红龙进化出来的兽吗？怎么此时此刻这个大红龙反而成了当初受神保护逃到旷野的妇人的坐骑了呢？这两个简直就合为一体了。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他的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谁呀？不是那个七头十脚的兽，而是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约翰看天上的异象，看地上的异象，看这些天使，看神所降的灾，都没有说他大大的稀奇，怎么看见这个女人就大大的稀奇呢？因为他看懂了，约翰认出来这个女人就是当初躲避大红龙的那个女人。可是现在 在旷野里摇身一变，居然与那个七头十脚的兽合而为一了，并且本来与圣徒征战的是那个大红龙，是那个从海里出来的兽，现在呢真正喝醉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的却是这个女人。所以约翰大大的稀奇，若真是这个意思，那你如今听见了听明白了，难道不正也是在大大的稀奇吗？莫不成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那曾经为我们带进基督来的犹太人，到了这末世的时候啊，反成了巴比伦了？难道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写信的时候，在二章九节，在三章九节两次称犹太人的会堂为撒旦一会 Synagogue of Satan， 是这样吗？只有往下看看能不能多找到一点线索。天使就开始对老约翰说话了，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告诉你。接下去天使所讲的话并不长啊，可是内容很丰富。这所谓的奥秘告诉你呢，有一部分是讲到将来这个女人与兽的关系，她的结局，还有一部分呢是要告诉约翰，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到底是谁。按照她的顺序来呢，首先他说这个兽是谁，第八节啊，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这个话语法上有点难懂啊。天使在这里给兽起了一个名字，就是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一共十二个字。既然先前有以后有，为什么如今没有呢？哦，因为它在无底坑里面嘛，也就是说先前曾经在世上横行，后来被捆锁起来，最后又要从无底坑里面被释放出来。那如今没有是哪一段时间呢？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使徒约翰看异象，天使在和他讲话的这段时间嘛。那什么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看见这个兽就稀奇？刚才老约翰也感到稀奇，难道他也是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吗？不是啊，这个前面已经解释了，在第二集下我们讲这个进化大红龙怎么样制服全地的时候不是说了吗？那个海兽那个地兽不是能够迷惑普天下的人，叫全地的人都跟从他吗？他不是能行各样的奇事吗？龙把能力作为权柄都给了他吗？天使在说的是那一件事情。所以兽仍然是前面的兽，这个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状况，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从海里上来从地里出来的那兽嘛。只是那一件事情有另外一面，天使要我们思想，就是与这个女人呢、与那个曾经在旷野的妇人呢、联合起来成为所谓的大巴比伦。那凡是圣经上的预言啊，包括这里所说的，里面一定有神恰到好处的设计。这个设计有个巧妙之处，它能让神的子民在特定的时候明白特定的事，并且反过来说，当那个特定的时候还没有到呢，无论你多么有智慧你也弄不明白。从前的人不明白，今天的人可能明白，今天的人不明白的事将来的人可能明白。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主耶稣讲他来的时候是这么形容的，那是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是马太福音的话。到了路加福音十七章却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从前的人 他要仔细读圣经，他就会问了，既然主来是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那在田里就是白天了，在床上这里也明讲了是夜里啊，他来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夜呢？拿这个问题问彼得，你觉得他答得出来吗？十二个使徒加保罗问了一圈，可能还找不到答案。可是你拿这个问题问现在的小朋友，不管他信不信主，只要他上了点学，他知道地球原来是圆的，中国的白天就是美国的晚上，美国的晚上呢就是中国的白天，这个话有点政治味啊，不就懂了吗？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刚刚读过的，就是在第一集我们讲从地上的电到天上的电，用电来解释神救恩在地上的进程的时候，我们说过最难解的那个角色，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身穿毛衣传到1260天，过了这所谓的3年半呢，世上的国就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是第二个灾。从前的人懂不懂？不懂。我们今天的人懂不懂？不懂。你只知道呢，在11章第7节说，那个无底坑上来的兽啊，要把他们杀了。这无底坑上来的兽就是现在所讲的这个兽嘛，一样的嘛。所以我在说，这是同样的事情，用不同的角度来讲，并且他们被杀的地方呢，是倒在所谓大城啊，这个大城等一下也会出现，大城里的街上。这个城啊，它有好几个名字，按着灵异讲是索多玛，又叫埃及啊，这个我们大概能够懂。同时又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这个应该是耶路撒冷嘛。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你说这个好懂？不，这个不好懂，从前的人绝对不懂，因为无论这两个见证人是谁，他们的尸首是倒在索多玛，是埃及，是耶路撒冷，你各民各族各方各国的人怎么看得见呢？是不是？但是从前的人不懂，我们现在的人懂了，因为科技的关系，网络的关系，大家都会拍短视频的关系，不要说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全世界各族各地的人都可以同时观看。北京发生的事情呢，耶路撒冷的人也可以看见，你唯一看不见的原因就是政府的防火墙把你挡了，但是那个仍然有办法让你看见。所以当天使对约翰说，智慧的心再次可以思想，你要想，不要不想，你不要认为连牛顿这样聪明的人花了一辈子研究这些预言都没有研究出结果，我是谁？我有什么智慧的心呢？不，留心思想的那个心叫做智慧的心，不留心的人叫做没有智慧的心。底下他解的这个女人是谁啊？讲得清清楚楚，从前的人读不懂，现在的人很可能非常容易就读懂了。你也不要老是听别人的解释，也许前面的人留下来的解释不正确，因为神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要让那个时代的人明白，而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里，也许神又把这个奥秘揭开了更多，让我们可以更确定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这个你要注意听了啊，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这个话的意思很清楚啦，对于这个女人是谁呀，她给我们两方面的线索，一个是这女人的地理位置，一个是这女人的政治地位。地理位置呢，这个女人坐在七座山上，政治名号呢，这个女人从历史上来看一共有七个在她所在的地方称王。天使跟约翰讲话的时候， 第六位王还在，前面已经倒了五位王，那七位王怎么算呢？还有一位在哪儿呢？还有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就是现在天使对他讲话，约翰看启示录异象的时候还没有告诉他们，你还看不见，这个叫暂时存留。那天使给约翰的这段话，如果你读到最后，就是十八节啊，还有一个线索，他很清楚的说，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理地上众王的大臣，这再度确定了前面所说的啊，一个是他的地理位置，他是一个大臣，你可以用他的城是什么城来认出他，这个城有七座山，还有呢，他在地上有大权柄，可以管理地上所谓的众王啊，那肯定和当时还看不懂的第七位王有关系了嘛，是不是？那弟兄姐妹，这么清楚的线索摆在这里，你要是不去思想，你算是一个有智慧的心吗？那你或许说，我没有这个学问来思想啊，如果这么清楚，不是人家早就把答案给我了吗？你看我们现今中国的基督徒都是最谦卑的，自己都不好好读圣经，就听别人怎么讲，讲得有道理我就接受就是了嘛。我只能劝你不要这样啊，你再懒呢也上网去搜一下嘛，这个世界上有哪几座城啊，有名的城，不是四川某地的一个小山城，这有名的城，国际都市，它的地理位置是有七座山的。但是当然你搜的时候有点尝试啊，你要是只用中文去搜呢，那上面的资料是相当不完全，而且所有的资料呢往往是拾人牙慧。你用英语的去搜啊，比如像维基百科这些地方，它立马就给你一个很详细的表。在现今的网络上，你如果问一个问题，哪一些出名的城市坐落在七座山上，那个人工智能 AI 立即把这个答案发在你的荧幕上。两个城是最出名的城，第一个是罗马，第二个就是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主钉十字架之处。耶路撒冷有七座山，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七座山的名字都列在上头，卫星照片也看得见，不会错的。这个就是我说，从前的人不见得知道，现今的人应该知道。你不知道，只是因为你没用心去找。那如果耶路撒冷是这个女人所代表的城，你能够从耶路撒冷的历史里边找出来五个王是天使跟约翰说话的时候已经倾倒，一个王是现在还在的吗？那当然可以了，那一个现在还在的就是罗马王嘛，太简单了。五位已经倾倒的，当他用倾倒这个词，你应当有一点圣经的知识，就是大卫王绝对不在里边，因为大卫的王权神应许他是永不倾倒永不败坏的，那是预表基督的。从大卫王以后到罗马，中间你数得出五个王吗？这太简单了。这个女人既然被称为大巴比伦，既然被称为淫妇，她的第一个王当然是灭犹大的巴比伦王嘛。第二个王呢，灭巴比伦的波斯。第三个王呢，灭波斯的希腊。从希腊到罗马不是就没有王了吗？啊，读新约不是还有一个叫做什么西律王的王吗？不能把他忘了。在希腊到西律中间还有王吗？你要是不知道就去查查历史吧。这个王啊，是在神的子民回归建圣殿直到主耶稣来之间，以色列曾经有短暂的半独立啊，被称为哈斯蒙尼王朝的马加比王。这个马加比王朝的人是自立为王的王， 而且同时还有这个胆子封自己为大祭司。现在在美国，基督徒过圣诞节，以色列人就过灯光节啊，所讲的就是这个王。现今的犹太人呢，最喜欢把他们捧为英雄，说他们是洁净圣殿的基督徒啊，洁净的书啊，圣经的注释啊，也跟着他们乱跑。但是你如果稍微留心，你就会发现在新约里面对他们是绝口不提的。唯一能找到的线索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修殿节啊，这个修殿节是从马加比王朝传下来的，但是主耶稣在修殿节之前特别留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强盗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自立为王是最惹神愤怒的一件事情。士师记里边，基甸的妾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亚比米勒，他聚集了一些盗贼土匪，就在事件橡树旁的柱子那里，就是当年约书亚照着摩西的吩咐宣布咒诅和吩咐的地方，他居然找那个地方自立为王。那当然这个人的下场可想而知。那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很少去想的，就是主耶稣来，他是真正的大祭司，新约的大祭司，天上的大祭司。如果在耶路撒冷审判他的旧约大祭司也是耶和华神所立的，却认不出这一位从神来的新约大祭司，还判他死罪，钉他十字架，你不觉得这个有一点奇怪吗？以色列回归建圣殿的时候，还有亚伦血统的大祭司，就是大祭司约书亚，但是到了主耶稣的时候，那个大祭司已经不是亚伦的后人了。回归的以色列人既然这么虔诚，这个法利赛人不也是要守着祖先的遗传吗？不是亚伦的子孙，谁敢做大祭司啊？哎呀，弟兄姐妹，在使徒新约时代，这个大祭司根本就是个官儿。希律王也可以任命大祭司，罗马巡抚也可以任命大祭司。所以大祭司掌嘴打保罗的时候，保罗就说了，哎呀，我不知道你是个大祭司啊。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承认你是个大祭司啊，因为经上记着说不可辱骂你的什么，你的官长，这是很讽刺的话。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大祭司该亚法是比拉多的前任巡抚所立的。这种恶例是从谁开始的啊？你想也知道，就是从马加比王朝开始的。所以你说他们不是贼，他们不是强盗，他们是谁？这话题扯远了，可是必须给大家提出一些根据来。总之你这么数过来，巴比伦、波斯、希腊、马加比、希律，五个王已经倾倒了，第六个王现在还在罗马，第七个王呢暂时存留还不知道。罗马人把耶路撒冷灭了之后，下一个在称王的是谁啊？你要是不知道，那真是没有智慧的心。那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以色列政府，这个打着二十世纪最大的神迹迷惑了几乎所有普天下基督教会和信徒的以色列复国世界。弟兄姐妹，你听了觉得很稀奇吗？这是照着圣经天使给老约翰的话对应后来的历史地理所能得到的唯一的解释和结论。不论你喜欢不喜欢，同意不同意，你大概找不出别的答案了。七王之后还有没有第八王呢？没有了，第八位的王就是那兽。只是无论是这个女人，这第七个王，或是那个兽，都要一同归于沉沦，他们与世界上的众王，天使说了，就是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十王，在当时那十王都还没有得国，但是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 所谓与王一样呢，就是不见得是王，但是有王的权柄能力作为，合在一起叫做大巴比伦。这个大巴比伦的势力要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要注意啊，这是直接与羔羊，最后与他们征战的那一位是直接是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你最后会看见主耶稣亲自来使他们归于沉沦，这是天使为约翰所解释的，他在旷野所看见的大淫妇的第一层。这里边还有一点话是我们目前呢不容易解开的，就是本来是和这个女人行淫的诸王啊，会转过来恨她，杀害她，吃她的肉，甚至用火将她烧尽。哎，这些话是很稀奇的。但是这个第三集的终极啊，讲到旷野的妇人变成大淫妇的特写就到此为止了。更详细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到第三集的下集才能看见。但是讲到这里，我们还需要把这个五王已经倾倒，一位还在，一位暂时存留的第七王以色列国和大家从圣经的预言里面再看一点点，那就是但以理书里的话啊。但以理书我们晓得讲到最后啊，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势力，一个是南王，一个是北王。起初看起来好像是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的将军彼此争夺，可是讲着讲着呢，就到了世界末日了。你看看他说到了末了啊，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如同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进入那荣美之地。同时他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众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兴，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星，那时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哎，最后这段我们听懂了，就是讲到我们现在在看的启示录嘛，是不是讲到主耶稣来以前啊，死人要复活要受审判的事情。但是在这个之前是什么事情呢、啊、就是刚才念的南方王与他交战嘛，战车马兵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常常有人在问说，哎，这个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的、啊、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就从来没有记在圣经里呢？在乎你会不会读圣经了。什么是荣美之地？荣美之地向来是形容神曾经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啊。到了末了，到了世界结束之前，在这块地上有大事要发生。但以理书中间这段话很重要，有许多国就被请赴，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这段话里面讲到那个第七王，第七王必在海河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所谓他的结局无人能帮助他，很像刚才天使对约翰所说的话。这里所讲的显然是末后在这块地上的一个王，这个王有一个特色，他如宫殿的帐幕，就是他掌权的地方不是在荣美的圣山上，因为向来无论是马加比是希律王，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对不对？但是这里所说的幕后有一个王，他如宫殿的帐幕不是在耶路撒冷，所谓耶路撒冷是荣美的圣山，他是在荣美的圣山和海中间要设立他的帐幕，设立他的宫殿。那我再问你一个普通常识的问题好了，以色列的首都是在哪里呀？特拉维夫。特拉维夫在什么地方啊？在耶路撒冷和海的中间。好了，我今天所讲的必须停在这个地方，我知道这些话是很引起争议的。 在今天的美国，如果你这样公然的说呢，其实也是很危险的。我们虽然不做买卖，但是讲道是不准这么讲的。这种话叫做反犹，是可以被控告、被定罪、被抓去坐牢的。不过神的话在这里，我们不是要特别去解那些很难解的圣经，只是发出一些的提醒。因为这些圣经以及今天的国际情势，到底神的儿女应该怎么看，应该站在哪一边，很可能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误解，迷惑了神的百姓，让我们不知道怎么守神诫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反而跟着那些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晓，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的王权，以为那才是基督徒应当站的立场，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会不会正好相反，非但不是站在基督这边的，反而是敌基督的，并且是行毁坏可憎的。在这种误导误解圣经的状况之下呢，信徒教会只知道在那里为以色列人建第三个圣殿，推波助澜。我自己并不期望，更不是为了要叫弟兄姐妹同意我对于这些圣经的解析，但是我非常盼望你能够花点功夫去看看他们那样的解析到底根据在哪里，是不是更可能是曲解了圣经的预言，甚至掉在大红龙、海兽、鹿兽、大淫妇、大巴比伦对列国的迷惑之中呢？盼望你自己能够好好的去思想。下一回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三集的下集，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在旷野把兽当成自己坐骑的女人被称为大淫妇，她淫在什么地方，又与从前旧约所说的则被以色列人为淫妇的那种淫有什么不一样。那些事情更是可以活生生的对应在眼前的今日世界了。